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二段。是开示如何诵经持咒念佛的方法啊。那么在与会的有个弟子就专门就持经咒之法向觉明妙心菩萨来请教，菩萨开示这个持经持咒它的本质的内涵是自持其心也啊，这话很重要了。经咒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知道一切经咒啊，大小乘的经咒都是离本为心呢、啊，道福实相，是从佛的实相心里面流现出来的智慧灵文。所以这个经咒的实相也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当我们支持这个经咒的时候，我们要消归自性啊，直明心地。所以持经咒要句句消归自性，要深解如来不可思议的真谛，并且要依教修行，又要发大愿啊，以持经持咒念佛的功德，或求生有佛的刹土，或求开明心地，或发大智慧，或广泛的利益众生，这就发愿啊。那么这些获得的利益都要仰靠如来广大宏通之力来成就我们自己的愿啊。你看一个持经咒的人修行的心态要仰靠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力来成就我们行人的菩提愿，这样才能成为真正持经持咒念佛者啊。反之如果不能消归自性，在这个层面去持，只是说我能念哪部经，念哪些咒，念哪个佛号，我就有大功德啊，这个有解无形是得不到利益的啊。所以这里谈到持经持咒就是持心。当时还有一个与会的常奢啊，常奢居士也问，他是常常念大悲咒的，菩萨对他开示，就是你每天持大悲神咒，那你怎么持呢啊？菩萨开示他啊，啊，这是觉明妙心菩萨问他怎么持，这个常奢居士回答说，数持之咒历历分明，能持之心了不可得。哎，这个居士也还回答得很好，菩萨就对他赞叹啊， 能这样持大悲咒才叫真持。你看这个属持的大悲咒念得历历分明，但是能持的心了不可得。这样就把能持和属持啊，把它消融在一体了。如果有个能持，有个能属持，而且能持的心还念念在分别，那这样的持咒就大打折扣啊，功德大打折扣。因为持咒就是持心，大悲神咒的咒体跟能持的心体是一不一啊，是无二的，是一体的，当下空寂的啊。所以这个觉明妙心菩萨就给他一个偈子啊，来嘱咐他啊，汝持大悲咒，应是大悲心，离明亦离相，以此度众生啊。你要持大悲咒，就应该认识大悲心。这个大悲神咒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心的流现出来的陀罗尼。那么要跟大悲咒要感应道交，我们能持者也要具有大悲心啊。这大悲咒有很多的功德啊，神妙不可测，我们以大悲心去持，还真能够使这个咒产生在我们身心产生很大的作用啊。自古以来一些高僧大德，他用大悲心去持大悲水、大悲米、大悲灰，都能治病啊，都能有种种神妙啊。原来有一个居士，他也谈到他种瓜，瓜田里面呢有很多的昆虫，他又有学佛啊，有悲心呢、啊、就不想用那个农药去喷洒，但是不喷洒那些昆虫怎么办？哎，这时候他就去持大悲水啊，念大悲咒，对那个水念，念了49遍之后，再用喷雾器去喷洒大悲水，哎，这样他的瓜田里面也都没有虫害了，都能得到丰收了啊。所以大悲咒要有大悲心去持啊，离明亦离相啊，这样的大悲咒的体性是离开一切名字相的，离开一切文字相的，离开一切攀缘相的，它当下就是自性离体啊。我们能持的咒，能持的心和属持的咒都离开名相，那么独入天真，就能够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对这方面的开显。而且当我们持经持咒的时候，也要观察到一切的境缘都是这个咒体的这种啊显现。下面呢就有一段这样的开始，当持咒持经的时候，要有恭敬心啊。这个佛法利益一切要从恭敬心里面求。那么这个经咒啊， 这都是佛的法身舍利啊，一切诸佛都是从法而生，所以法是佛母啊。这个佛成就佛果之后都要去敬法，所以我们去读诵经典的时候一定要有至诚恭敬心。那么这里开示查廷弘居士，他是持金刚经的，这里提出七种啊。这个菩萨说，你持金刚般若经应当知道有七种情况，你不要去持经，不要去诵啊。哪七种情况呢？第一是心昏散不持，当你的心在昏沉散乱的时候，你不要去持经啊。换句话来说，你一定是很清净心很专注的时候去持经啊。所以一般持经都要让我们啊静坐片刻啊，宁定身形啊，然后心不旁骛去持经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不过犯不持，犯就是你犯了什么过错，一定要忏悔啊。如果你犯的过错还存在心里面，你持经这时候就有障碍啊。忏悔自己的过犯再去持啊，如果没有忏悔掉不要持啊。第三种情况是如不近处后不持，有些不干净的地方或者厕所呀、农贸市场、这个屠宰场啊、垃圾场啊，这些人声喧杂的地方啊、赌场啊，这些不清净的地方不要去持经啊。第四种情况是饮酒后不持啊，你这个喝了酒醉醺醺，你不要去持经啊。当然这个饮酒也包含吃那些葱蒜煮的食的，那也不能去持啊。这第四种情况。第五种情况，人扰不清净不持，就是你这段时间有人干扰让你心清净不下来，你这时候不要去受持经典啊。这个有一个公案啊，是明代的有位啊爱国将军呢，戚继光啊，他也是学佛的，跟他一块作战的有个士兵阵亡了。阵亡的这个士兵就托梦给他的妻子啊，要他向戚将军呢、这个念一卷金刚经来超度他啊。这样他的妻子就去请戚继光来超度他的丈夫，戚继光就答应了，他就在自己的佛堂里面正在持金刚经的时候，正好他家里的那个婢女啊给他来送茶过来，送茶过来他就远远的就告诉他不要干扰嘛，就跟他摇摇手让他不要过来。这个丫鬟也就没有过来。没有过来，第二天他的妻子过来向他说，他的丈夫托梦说这卷经没有，中间多了两个不要两个字。所以还没有超度出来。这戚继光想，我没有多念不要啊， 但一想，哦，可能就是送茶来，他心里的意地当中告诉他不要摆在胸。哎，他说第二天他重新念，就交代所有人都也不能过来啊，他就清清静静的把这一卷《金刚经》念完啊。他的那个这个士兵的妻子第三天过来感谢啊，这卷经念得很好，超度出去了啊。所以我们在诵经的时候，也要这段时间啊，最好一疗房里面你挂个牌子，不要其他人在人有同修在诵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干扰他啊，有什么事情等诵完经以后再说啊。但如果你在家里在工作单位这段时间人事关系很多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持比较篇幅长的经啊，这就是人扰不清净的时候不起。第六种情况是有事将捉，未捉不迟啊。这个菩萨都开示得很具体呀 啊这些情况确实我们在世间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你准备去做，还没做的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持戒。为什么？你心有牵挂呀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事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再来持啊。别说是诵经了，就是一般我们要看书写篇文章也要注意，你心里比较存事，你把这个事情这个打个句号之后，你就啊一心一意去做，一心一意去做才有效率。如果你这个事情在做这个时候又想到那个，我还没有做又怎么办又怎么办，我不这样又很后悔，你就不行了，两边踏空啊。包括我们来念佛你啊，有很多居士来念佛，你必须把家的事情安排妥当你就过来。如果你在这一边念佛还想着家里很多事情，我不在里不在家里不行了怎么，那你在这里念佛也就不得安宁啊。所以这个原则也都要注意啊，把事情完结之后再来做这个重大的修行事务。第七项就是心别有记忆不迟，你心里还记忆其他的事情，而且把所记忆的其他事情看得很重要，这样就心里就有障碍，你诵这部经就入不到心里去，不能止住你的记忆在那里挡在那里，那个记忆也是心意识的妄念啊。那么这个诵经阅经它都要不起分别心啊，至诚的去诵，这样才从首到尾一直这样诵过去，立根者可以破人我空啊。中下根器的人诵久了也能扶住烦恼，所以你心里不要还记忆很多事情啊。所以如果要受持经卷，应该离开上面七种情况啊。诵经的时候如果离开这种七种情况啊，清静的啊，念得云云静静，不反不急，不急不徐啊，很宁静的去念，而且不要去分别这一句什么意思那句什么意思，一概不加分别啊。哎，这样诵呢就能够诵到一定情况。你看智者大师诵《法华经》可以诵到豁然开悟，极而入定啊，眼见灵山一会未闪啊。还有些古德抄写经卷也是用很清静的专注的心抄，抄到天黑了 天黑的他还在吵啊，等到侍者来，哎呀，这天黑了你怎么还在抄经，这一说他一回过神一分别就看不清了，伸手不见手掌了。所以人专注到那个程度，他都能放光啊，他都能在天黑黑定了时候都能抄经啊。所以这个诵经通过这样的一种自诚心去诵到非常成熟的状态啊，这个经文要解如来真实义啊，一定要熟才能生巧，熟才能够对一切境缘，对到境缘的时候才能提得出来，这种经法的力量才能够对治烦恼啊。所以熟到一层程度就于观心中持之，观心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清净智慧的心里面去受持这个经文，它的力量就更大了啊。现在如果我们用散乱的心意识的心持经文呢，往往是油和水的关系，似乎我们念出来了，但这个经文入不到我们的心里去，所以就产生不了转化念头的作用，念头转化不了，他的行为也就转化不了啊。所以经文一定要熟到轮机狭水呀，深入到肌肉里面，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啊。所以这样的话，经文的义理就跟我们的最深层的那种智慧融为一体，然后它就能够发散出来产生作用，在紧急情况它这个经文就能够出来啊。如果我们下了地狱，你在油锅里面忽然能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出来，那马上油锅都会变成清凉池，都会有莲花出来啊。我们每天放蒙山那个祭子啊，这个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就是破地狱机啊，《华严经》的一个偈子啊。那你到了地狱，能把这个偈子送出来，那一定要纯熟，要么你在那里受苦都来不及，你怎么能把这个经文能够记忆出来，能够把它送出来呢？啊，所以一定要熟啊。比如我们诵阿弥陀经，诵无量寿经，哎，他诵久了，这个都是佛的境界，都是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这些就是整个的是涅槃的境界，他投入到我们的无明的心里面，他就是有很大的熏习的力量，这种真如熏无明呢啊，熏到了一定程度就能够降伏烦恼，就能够破无明啊。清凉国师说，你就是闻到华藏世界的无尽的庄严都能破无明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境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所以我们一定要诵到纯熟，观心当中持持啊。如果能这样做，那功德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啊！释迦牟尼佛有这样的真诚的话语，你要保认啊。最后这个菩萨又给他一个偈子啊，般若一经功德无尽，拔妄想根，脱生死病啊。就是金刚般若这部经啊，受持读诵 功德无量无边呢？啊，六祖慧能他也说过啊，但看金刚经即能明心见性。这个但看怎么但看，就是用那种至诚恭敬的心，不敢起一念分别的心，这样去看才能够明心见性啊，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心去琢磨去分析去研究的啊。所以这个阅经诵经阅经跟研究经典它的心态不一样。你阅经的时候，不管是经文还是啊论文，你一直阅过来，从头到尾，你不要去分别它啊。但有些法师为了了解更多了解义理，那你可以另外一个时间，另外分出一段时间来对他的书文义理进行研究性的这样一种探讨啊。当你诵经的时候，就不要去分别它啊，这样就能够拔出我们的妄想的根本啊。我们的妄想就是人我执嘛啊，事相嘛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嘛啊，这个我执难破，所有的妄想都出来了。那么《般若一经》就是真空啊啊，一切原生法自性本空啊啊，毕竟空无所有啊，所以任何妄想都没有立足之地呀、啊，就无住啊啊，不住在一切法上，不住在色身香味足法上啊，那不住一切，就住在般若真空上啊。真空也不是有一个体性，空空亦空，毕竟空无所有啊，这样才能够断除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的病根啊，圆成我们自性本具的涅槃啊。还有一个问啊，当时有个定谟居士，他想舍持咒而念佛，问这样行不行啊。觉明妙心菩萨说，如果你舍持咒而念佛，一心一意专修，那是最好的情况啊。舍咒来念佛啊，莲池大师也有相似的开示啊。这个念佛比持咒殊胜，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大明咒、大神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啊。所以我们要想到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直下即念是佛，即佛是心啊，离四相绝百非，顿然切入到阿弥陀佛的大光明愿海。如果这样的信愿正念念名号，那就为真念佛人啊，就能够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如果不能这样去念佛，用其他的心态和方法，那只能称为持斋好善之人，不得名为念佛之人啊。那么这样我们来看菩萨对这种持经持咒念佛的方法，就要把这个落实到我们的修行生活当中来啊，用至诚恳切无分别的心去诵经去念佛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那么阿弥陀佛的遍知法界事理因果的智慧，就从我们 每一声的符号当中开显出来。请看第39段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介绍觉明妙心菩萨对孝道的几段开示啊。有一位陈定玉居士，他的母亲生病了，就请问如何的祈祷，做什么功德能够使他的母亲的病痊愈啊。针对这个请问呢，觉明妙心菩萨就有一个偈子啊，给大家念下：孝守万德，孝冠三才，大哉孝行，人伦之师，如以好心求育母计，汝当安时念母痛楚，汝食美味念母减食，汝衣轻软念母浓血，污其衣襟，露其胸肋，如是施为树叶迷处，归命大圣，精诚不二，力行众善，养达四恩，愿母服役，愿母受真，愿母病愈，愿母体康，觉明菩萨为汝医护，苟如其年，无怨不果。好，这段开始啊，把孝道在世间和处世间的这种价值展示出来。我们从儒家和佛家的圣人来看，都重视孝道啊。孝守万德，就是孝为一切万德之首啊。正如《孝经》所说，孝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啊。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道德的教化都是从孝所延伸出来的啊。先王之道，他就以这个孝道来顺应天下人心，只要这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行这个孝道，他的民众就会和睦，上下就没有怨恨啊。这个孝从开始是对父母的扶劳赡养，那么忠于事君，在有孝就会一孝作忠啊，奉献给国家啊。如果忠孝都成就了，就忠于立身，他的道德人格也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显光宗耀祖啊，使他祖先的德能透过自己的孝忠啊发扬光大，这就是大孝。一个国家每个人都能够爱他的父母，他这种对父母的爱敬就会扩而广之，就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所以爱亲者就不会去对他人去憎恶，礼敬 恭敬父母者就不会轻慢于他人啊，这就从孝道，从这个孝的一种狭义的爱把它扩展，就是博爱，对自己父母的敬扩大就是广敬啊。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族群呢，能够有博爱广敬的这种道德价值出来，他就会吉祥如意啊。所以孝是一切万德之本，在我们佛家也把这个孝提到非常重要的地步，《梵网经菩萨戒》讲这个孝就是戒，戒就是孝啊。那怎么说呢啊？要观察一些众生都是我多生多劫的父母，所以对这些父母啊，等同父母的众生孝敬都来不及，怎么敢去杀他盗他欺骗他呢啊？所以这个孝就包含着菩萨的三句境界，随顺止恶的义理，恐怕侮辱自己的伤亲啊，不敢去造恶，这就是律仪戒。随顺行善的义理，思维要使自己祖先的德性在自己身上啊传扬下来，光宗耀祖，所以他就是行善，这叫施善法戒啊。随顺兼济的义理啊，使这个孝不要推而广之，影响到一切人，也就孝养他的父母以及多生多劫的父母，这就是施众生戒。所以一个孝字啊，就包含着种种的戒律在里面啊。我们的敬业三福在第一福就讲到孝顺父母这个问题，所以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不能孝顺父母的话，就不能成为念佛人。何以故？父母生于我们的恩德等同佛恩呢 那么由这样孝，孝它的特点就是顺，孝顺对一切不违逆，不违逆随顺我们自信的那种德能，就能够修菩萨六度万恨，所以这个孝就能具足万德啊。你看这个世间和处世间都重视这个孝这一字，所以这种孝是贯彻到天地人三才，一个行孝的人就能够参赞天地，化育万物啊。所以大哉孝孝恨，这种孝啊，孝顺之行可是大义哉喽，是一切人伦之导师啊。我们讲的那个八德也是以孝作为基础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是人伦之导师啊。所以这四句觉明妙心菩萨高度赞叹孝的内在的价值。所以再具体说，你现在以这个孝敬之心，看到自己的母亲生病了，有不忍之心来求怎么治愈自己母亲的疾病，这是好心啊。那么你对母亲就要这疾病就得要通过这种疾病感同身受，升起一种知恩报德的心啊。所以汝当安世，当你身体很舒服的时候，你就得思念你母亲生病的痛苦啊。当你吃这个饭 吃得非常美味的时候，胃口很好的时候，你的思念，你的母亲由于生病吃咽不下饮食的痛苦啊，你穿的衣服很轻软啊，很舒服的时候，你的思念你的母亲由于生病生脓流血啊，把自己的衣服都搞污染了啊，自己的啊全身瘦骨嶙峋呐，胸肋都看得到了。这样就是透过自己的安思思维母亲的受苦，哎，这样你这样思维，你昼夜都不安宁呢，就得思念怎么拔济母亲的痛苦啊？啊，这是把一种感恩报德的心啊，把它调动起来。那么，怎么样解决母亲的这种病苦呢？归命大圣啊，给他指条路，你南无阿弥陀佛啊，坚诚不二，用你的至诚心去求佛，这是念佛求佛加持母亲病好，然后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力行众善啊，这种布施持戒忍辱啊，种种对众生对佛法对三宝对社会啊有好处的事情赶紧去做，这样是养大施恩啊，国土恩佛恩师长恩父母恩啊，也就把这个报恩的行为把它体现出来啊，这就是念佛行善，以这念佛行善就来回向，回向那就是愿自己的母亲福德更增上，愿自己的母亲寿命更增多，愿自己的母亲疾病痊愈，愿自己母亲的身体康复。这就是谈到你念佛行善的回向啊，如果这样做，那么觉明菩萨啊，就是我呢就会给你做医护，就是会加持你啊，如果你真能按照这样的这个教导去做，那无怨不果，也就是你为母亲祷告痊愈的这个心愿就能够实现所以这段我们看到觉明妙心菩萨对这个孝道的这种重视啊。那么下面有一段，有四个年轻的比丘来过来请法，哎，这个菩萨对这个四个年轻比丘开显的也是从孝道出发的那种修行精进的法语啊，菩萨就这样说啊，诸年少，就是你们这几个年少的比丘要知道，众生无数劫以来啊，是由于种种恩爱的因缘才成为眷属的啊，在这个眷属当中，父母对于子女的这种恩爱是最重的，是最切的啊！这种父子情呢、啊，父母和子女的情感是非常难以割舍的，难割难舍啊！首先谈到一般的众生的人情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你们已经出家离开世俗了，能够成为比丘了啊！就这种事情你应当知道，父母对你们可是有恩上之恩了，不是用语言所能够比喻的。你看父母对这个子女的难隔难舍之情， 竟然在你身上能允许你出家去做比丘啊。那么这个父母对你恩，恩是什么？生育了你的身体，这是恩。现在又让你出家，割舍自己对子女的深重的恩爱之情，那就是恩上之恩啊。了解这个，心里就得要趁这个壮年呐、啊，还有啊旺盛的精力，要赶紧勤办道业啊，来酬答父母最初隔恩断爱的一片苦心啊。父母允许你们出家，是为了报答佛恩，是为了你们成就为众生做导师，给众生与利益啊，是这么一片苦心。如果能符合这样的，才不亏出家两字。出家是要出烦恼家啊，出家非帝王将相所能为，乃大丈夫气概。出家要喝担如来家业啊。如果你们出家以后还是放逸懈怠，以致终身道业不能成就，甚至求生反堕，那可是不孝之中之不孝路啊。你已经出家了，不能对父母有任何物质生活的这种帮助，父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能去照料，这已经不孝了。那你在不孝里面又不好好修行，那是不孝之中之不孝，这是天地间极重的罪人了啊。真的，我们出家人要思维到这一点了。如果每天都是一头雾水的过日子啊，反正有的吃有的喝，道心不能兼顾，精勤心上不来啊，若干年以来都不能自心得到法喜，也不能为佛教为众生做点事情，那真是天地间极重罪人，世世供养都吃不消的啊。所以这个觉明妙心菩萨就从这里，从对父母的孝道这一点来鞭策年轻的比丘要精勤修行，报答今生父母的恩德，同时也是报答多生多劫父母的恩德。一切众生都在苦海当中沉沦，这些众生都等待着我们比丘去救度，我们还能够去懈怠放逸吗？啊，所以你们应该由于我这个语言啊，这菩萨说要猛生痛念啊，猛然的升起这种痛念呢、啊，平时都可能不想这些事情了。好，下面一段菩萨对这个孝道进一步说啊，又开示大众说，足善男子啊，人的这个身体呀、啊，是父母所生的，父母所育的，那么 人在这个世间最重大的是这个生命嘛，这个生命为大，生命为根本。从这个根本来说，那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就难言难尽了。那么现在我们长大了，现在有种种职业，种种受用啊，即使父母没有给你一文钱，但也还是父母生育了你的身体，才有你今天的你。所以对这样的恩德，我们要思维到啊。所以佛在经典当中说，在父母面前出一高僧众女啊，都要服罪无量啊。你对父母讲那些这个不好听的话呀，啊，何况比这个高僧众女更重的行为。现在我们孝道是很成问题了，有些年轻人看到父母穷啊，没有给他多少钱，他就有怨气啊。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女孩子，她要穿要这个，觉得她父亲是打工的啊，给不了多少钱，她生气趁上些，还拿起刀来砍她的父亲啊。还有些这个从农村考上大学的，他的父母就到大学看他，他都不让他父母跟他的老师同学见面，到校门口站一站就赶紧送父母回去，怕丢他的面子啊。甚至更而进而的杀父杀母的这种现象个案也不时听闻。那这样的真是我们孝啊，一旦沉沦的话，我们人伦就没有了。那人跟动物啊，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如动物，这个有些动物还是很讲孝道的啊。那么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孝顺，即便父母有不对，你也不要去争，要欢然顺受啊。你在欢然顺受的过程当中，父母迟早会有感悟之日。你看中国一个大圣人训呢，啊，大训，他就是这个父母啊，他是一个后母，带了一个弟弟过来。他的父亲是一个瞎子啊，骨父啊，就是这个三个人一起去害他，要置他于死地的。是家庭环境非常恶劣的，然而大训还是不改变对父母的孝顺，最后终于感化了他的父母啊。他这一念的孝心呢，他原来是个农夫啊，赶得大象为他耕田呢，青鸟为他拔草啊，这个尧。当时的天子是尧，就听到了大家对舜的孝道的赞叹呢，才把天下禅让给舜的啊。所以尧舜之道是什么？就是孝悌两个字啊。啊，那这个舜给我们做这个榜样啊，他没有跟父母去争什么呀。啊，如果跟父母争个你是我非，那这个本身就是背天 逆天背伦之人呢、啊？所以不能有跟父母计较短长之心。这种计较，从小的计较，慢慢子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演变为杀父杀母的这样的恶果。杀父杀母，这都是忤逆重罪之一啊，那是如阿鼻地狱，如箭矢啊。所以我们念佛行人一定要把这个孝顺父母的孝道要体现出来，孝自己的父母，孝一切众生啊。这个观经九品往生讲那个中品下生者啊，他一生都没有修行过佛法，只是他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仁慈之人，临命终时才听到念佛法门，他相信了啊，很自如的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纯孝父母的人，他的心是很容易跟弥陀名号跟极乐世界相通的，他一念间就去了啊。所以觉明妙心菩萨也是作为净土的菩萨，看到这一点，用好几段来谈孝的问题，跟佛的圣言量那是无二无别啊。那么这样，我们对这个西方缺子就选择了一些要点加以的介绍。觉妙心菩萨在24会的最后一会啊，就要跟大家告别了，不再来了。他告别的时候谈到三点啊，告诉这个与会的这些人，我从降这个祭坛以来，凡属言说的法语啊，都是修行净土法门的要妙啊。汝等能时时体会啊，依教奉行的话，一定可以上品往生。这是提到第一个要点，上品往生。第二个呢，就是我走之后啊，你们再不要说更多菩萨再降降，我不会再来了，马上把祭坛这个撤掉啊。这个祭坛之设本来是那些神鬼所依凭的，不是大菩萨应化众生的常事啊，这个是一个原则问题。现在很多民间也在扶鸡扶卵，这些很多有的是真的仙啊神仙过来，有的是假冒的。如果在那里真真假假你很相信的话，可能会有很多负面的甚至灾祸都在那里会出现。所以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要远离祭坛啊，所以菩萨最后让这些人把祭坛撤掉啊。那么大家都是很哀念很思念菩萨了，一想到菩萨不再来，大家都很不忍心呢、啊、就在那里迟迟不忍心散去。那么觉明菩萨又说啊，这个你们诸弟子啊，菩萨是往昔因地中跟你们有大的因缘才来这里讲说净土法门，从此再不会来了，但是你们也不要做远离想啊，应该知道觉明妙心菩萨时时在汝等眼前相足不舍。这里注意了，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只要按照这个法语去 念佛，那么我觉明妙心菩萨就在你们旁边相足不舍。这跟观经讲的一个至诚念佛的人，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隐形护念，是同等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有这个因缘学习西方缺子，按照西方缺子的法语去修行，那么我们在精进念佛的过程当中，觉明妙心菩萨也是如影随形，在我们眼前相足不舍，能够给我们依护，给我们护念，给我们加持啊。等到我们能够上品往生西方净土的时候，我们可要到觉明妙心菩萨面前去顶礼，感谢他给我们的开示了啊。所以这本小册子啊，这些内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极乐世界的菩萨跟我们这些众生所开示的法语，就好像要到帝都、到首都去，一定要问一个到过首都的人路怎么走一样。那么我们念佛行人目标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听一个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人讲的话是最可靠的啊。大家应该要啊做稀有难照之想啊，要好好的按照觉明妙心菩萨的话去依教奉行。好，南无阿弥陀佛。